六月了，我本来是打算要这样开场的，但是没想到一个转眼要七月了。没错，我已经回到台湾，然后又过了一个月。我带了整组的录音设备过去宿务，没想到在那里也只总共打过两通电话给你。回到台湾之后呢，也就一直失联，直到了现在。在宿务的时候啊，当第一个月过去，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那里所剩的时间只剩下一半。而你也知道，我每一天的行程就是早上八点上课到下午六点，而且我还把自己的自习时间换成了团体的文法课程，又在每一天下课之后去上了所谓的选修课，一整天下来呢，就是满满的十堂课。在平日的晚上呢，我也都会到图书馆去念书，假日的话嘛，就是每一个假日都在跳岛，这也就造就了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去宿务一共八周嘛，总共就跳了五六个岛，想当初还在那边说不能花超过多少钱啊之类的等等，但事实是当你身处国外的时候，那样子的顾虑也早就被你抛诸脑后，所以我总共呢也是花了20万。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对吧？这次出国的时间是两个月，其实并不算是我出国最久的一次，但是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就是一直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不真实的点在于，宿务校园的生活，那一切好像都是假的，就像是一场梦一样，现在梦醒了，你要回来面对现实，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也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存在，就仿佛要直到你看到手边语言学校的书，还有那一张放在皮夹里丑到不行的学生证，才足以证明你真的去过那个地方。你再也不用每天早上早起化妆，背着青春洋溢的厚背包，享受着上课迟到向同学跟老师道歉的特权。你不需要去回应老板的任何问题，不用去计算这个月的入不敷出，你只会跟同学讨论这个周末要去哪里玩，抱怨哪一个老师上课又做了什么。这些特权呢，可以说是我用金钱在30岁这个年纪买来的快乐。为什么说像是一场梦一样呢？或许是因为宿务跟台湾实在是离得太近了。早上的时候，我还自己从饭店搭计程车到宿务的机场，不到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傍晚的时候，我就在台北市的星巴克跟客人见面谈工作。当我回到台北捷运站的时候，就好像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这个世界还是一样，你并没有变得不同，一样搭着捷运，用你依然的专业服务着客人，没有不好，只是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空虚感。因为我们的生活不再特别，日常总是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带你回归现实，但也是在日常里日积月累的努力才得以创造这些不平凡的记忆，对吧？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是，当你认真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我在宿务学校的最后一个礼拜的课程呢，我几乎是随身都携带着相机跟 GoPro 的，没有为什么，就只是我真的非常珍惜在我身边每一刻有可能发生的画面。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啊，学校会依照不同的国籍来颁发毕业证书，那每一个国家呢也都会有学生代表致辞。如果你想要在毕业典礼上面发表自己的演说，你也可以自愿的去报名。其实我在心里面呢是觉得好像可以说点什么，但似乎好像也没有必要说什么，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的体验跟感受也不是3言2语就能让其他人明白的，更何况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尽相同，对吧？ 或许是我在学校里面认识的人真的太多了，就是那种高调到连学校的经理们都知道，所以台湾经理在叫到我的名字之后呢，很自然而然的就把麦克风递给了我，而我也很自然而然的就开始讲了。身为一名资深的婚礼主持人，当我拿着麦克风在大家面前讲话的时候，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像喝一杯水一样简单。但其实我讲的非常的简短，最重要的就是想要谢谢我喜欢的老师跟朋友们。其他的话我就只有说了一件事，就是无论你几岁，不管你年纪多大，你永远都有选择的权利。 You only live once, YOLO。 我认为在我这个年纪去到宿务，我想我对于这句话的体悟应该更比其他的学生或是年轻人来的深刻。其实在我的心中，我一直非常的在乎年纪，但我也是最不在乎年纪的人。希望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你有没有什么顾忌呢？当你想要离职，想要分手，或想要一次远行的时候，这一些你所想要做的事情，它停摆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到底被什么事情绊住了呢？真的是现实吗？还是只是你不够想要？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段话，他说，那些绊住自己的事情其实并不重要。一开始的时候我很被这段话吸引，但后来呢，我自己稍微做了一点点修正，我觉得修正之后更贴近我自己。那些绊住自己的事情其实有着比停留更重要的意义。你被什么绊住了呢？这些事情其中的意义你又领略了多少？在我回台湾不久之后呢，我就启动了一项挑战，24个小时骑机车环台湾一圈。而我的车友居然不是昔日一起骑车的伙伴，是我在宿务的时候认识的骑车小白。我就是随口问了一下，哎，没想到他们就答应了。所以我更觉得很多事情呢，会发生就是会发生，不在于你有多懂得，而是在于你有多想要。但我后来想想，这些小白也可能只是不太了解花24个小时不停不睡环台湾岛一圈究竟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但是知道这么多又如何呢？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要经过巨细靡遗的评估才去做的话，那可能真的什么都不用做了，对吧？不过我们失败了。先跟你讲结论，因为我们骑到台东的时候呢，就开始下雨，一路骑到宜兰暴雨，骑了将近20个小时。其中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他觉得他可能不太行了。我们最后呢，就在宜兰的礁溪落脚找了住宿，然后就去吃烧烤了。所以我们绝对有止血的判断能力，而非只是一昧的挑战。不幸的是，在隔天返程的路上呢，我们在北宜公路的一条小岔路上面摔倒了。那是一条通往千岛湖的小路，因为非常的倾斜。但是我们的车速呢，其实很慢。会摔车的原因呢，是因为地上长满了青苔。其实只能怪自己经验不足，判断力不够，所以没有能在看到青苔的时候就及时的反应过来。因为当地上有青苔时，你只要一按刹车，轮胎就会打滑，所以我们就都摔了出去。所幸也没有什么大碍，只是在那个当下呢，我的右手就不太能施力。 最后呢被同伴从北宜公路上再到万方医院急诊去确定手臂的骨头状况，然后我的同伴在暴雨当中再搭着计程车回到北宜公路上帮我把机车骑下山。我真的除了抱歉跟谢谢以外也不太知道能再说什么了，真的非常感谢我的两位小白车友。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呢，我那个手臂上的淤青就逐渐的浮现，在我的右手关节处整块都黑掉，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两周了，淤青才有慢慢的在消退。其实硬要说的话啦，我真的觉得我最近呢就是比较偏衰一点。骑车的时候啊，因为下大雨，但是因为要导航，所以我必须开着手机，所以我的手机就受潮，整台开不了机，所以我人摔伤，然后还联络不上任何人。然后另外是我在宿屋的时候呢，把我的相机快门键给弄坏了，所以我一回到台湾的第一站是去光华商场修相机。然后前几天我刚买三个月的 AirPods 的耳机有一边掉到了水沟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全都是跟破财有关的。总之就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对吧？不过反面来看啊，我摔车但只有手臂轻微的挫伤，而且还有同伴在身边帮忙，其实已经算是非常的幸运了。如果我们把这些个别发生的负能量统一集中，转化成只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那我觉得我真的算很幸运了。因为这些分散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的坏事都还算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我就以这样的信仰让自己的内心这些埋怨得到一个出口跟解答。回到台湾之后呢，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妈妈河炉。你知道什么是河炉吗？河炉就是在牌位满一年之后呢，会跟祖先的牌位合并在一起。河炉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我妈的忌日，然后这一切就都圆满了，就好像有一个着落。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所谓的着落是什么，但就是一种好像我们可以继续往前去往不同阶段的感觉。可其实一切都是一样的，一切也都已经不一样了。我妈离开的时间呢，也早就已经比她生病的时间还更长了。可是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样，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谈论过她，一天都没有。你知道吗？打完这通电话给你之后，我又要出国了。说来话长啦，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计划这些行程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依据，总之就好像觉得心里这样做会感到开心，所以就这样做了。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有一点自私的，但在逻辑上我似乎也没有妨碍到任何人，更不需要去符合任何人的期待。这一次的出国呢，是我第一次没有买回程的机票就准备出发了。至于要去的地方呢，也就是等出发之后再慢慢的来看跟规划了。你会不会跟我失联啊？连结是非常简单的，但失联也很容易，是吧？不过我想我们就顺其自然吧，只要你觉得开心就好。最后，如果你被什么绊住了，别忘了那些绊住自己的事情有比停留更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记得要享受自己的决定。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再联络咯，请不要跟我失联，拜拜。